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0月20号，公元2010年11月2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欧洲议会通过西藏决议，谴责中共压制藏语；澳洲国会就西藏问题召开听证会；西藏活动人士将在台湾发起长途徒步活动；研究人士分析汉人将全面取代藏人生机；尼泊尔国会议长呼吁佛教徒积极参政。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欧洲议会昨天25号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中国政府近来在西藏推行以中文为主的教材改革，企图压制藏语使用权。决议要求在藏实施的语言政策必须有藏人的母语来授课。有关方面，西藏流亡政府驻比利时办事处代表扎西旺堆今天向本台表示，由于近期中国当局在藏区强制推行汉语教学，这时数千名西藏学生为捍卫藏语使用权陆续开展各种和平请愿活动以来，欧洲议会针对中共的这一西藏政策再度表达关注，通过决议谴责中国当局持续压制藏人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宗教自由以及基本权利。扎西旺堆表示，欧洲议会昨天在位于法国斯德拉斯堡的总部举行会议期间，各政党组织的代表约69人出席了会议，并在这一西藏语言方面的决议上进行表决时，除了3人弃权以外，其余都表达了支持。因此我认为这种支持的意义重大，而此后要得以落实这一决议，议会委员会方面在同中共领导人举行会谈时，应该继续负责推动人权和西藏文化与语言的使用权。据外媒综合消息，欧洲议会通过的决议中指出，强制推行汉语教育导致大部分西藏教育质量受到影响，决议批评中国政府的做法是对西藏文化的破坏。欧洲议会认为，为了维护西藏文化的传承，西藏的教科书应当切合藏人的母语。决议指出，中共当局的镇压导致藏人语言文化边缘化。决议说，欧洲议会对此表示担忧，并呼吁中共当局停止在西藏强制推行汉语教育。决议发起人欧洲议会西藏小组主席托曼斯曼表示，欧洲议会此举向北京政府发出了明确信号，即藏语永远不能被普通话取代。欧洲议会也呼吁驻北京的欧洲外交官亲自走访西藏，掌握当地语言问题的第一手资料。欧洲议会在决议中强调，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权利维护他们的民族语言和文字，中共当局不应该在西藏地区强制推行单一的汉语教育。欧洲议会同时也指出，鉴于学习汉语也有助于藏人更好地寻求职业，中国当局最好是在藏区实施真正的双语教育政策。此外，欧洲议会对于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在中国常受到歧视性待遇表达了同情和关注，并要求欧盟委员会就有关中国在2009年以支持西藏民间社会为名申请的1亿欧元资金的使用进行汇报。欧洲议会还就伊拉克和缅甸等问题通过另外决议，其中对近期获使得缅甸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姬表达了欢迎。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澳大利亚国会外交与人权事务委员会于本周三24号在国会会议大厅中就西藏问题召开听证会，听取西藏代表的相关证词。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洲办事处代表达布苏纳罗布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澳大利亚这座国务的体系的罗密特丹的作用的
澳洲执政工党成员兼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克丹比主持的澳洲国会西藏问题听证会上，他和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秘书长钦仁仁尊、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秘书长阿迪夏登兹平措就西藏境内环境、人权等状况上发表演说，并回答澳洲国会议员的提问。达布苏纳罗布还表示，与会的西藏代表们还就西藏境内的环境状况、水资源、舟曲县泥石流灾害的成因、大量汉人移民西藏，以及达赖喇嘛尊者祝贺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和达赖喇嘛宣布在未来几个月内完全退休等问题上进行了解说。达布苏纳努布表示，有关达赖喇嘛尊者即将要退休的言论上，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秘书长钦仁仁尊解释说，达赖喇嘛所言的退休是指将来不再干预有关西藏人民议会的行使权利问题。除此之外，达赖喇嘛尊者不是放弃一生三大使命，即促进人类价值、宗教和谐和西藏人民的福祉利益。据介绍，澳洲国会反对党外交事务主管等十多位国会议员出席了听证会，当时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洲办事处代表达布苏纳罗布就达赖喇嘛尊者提倡的中间道路立场和藏中和谈的进展等问题上发表了演说。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活动人士将在台湾发起长途徒步活动，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即将来临的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西藏活动人士将在台湾开展台北到高雄长途徒步游行活动，以此推动世人了解真实的西藏。下面请听本台对筹办活动的单位之一台湾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扎伊次仁的采访报道。
举行这一活动的目的是什么？请您也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希望台湾民间要了解真正的西藏的历史啊，然后他们要知道在西藏那边的西藏人的真正的一个状况。
对，那在台湾民众当中是不是存在一些对西藏有一些对实际情况不了解的情况呢？
有，不止在台湾，在全世界也，因为中国政府一直说在西藏那边的状况就是有非常有人权跟自由，这些他们有改变，但是真正来讲的话，在西藏那边是根本没有这个啊。然后第二来讲的话，在台湾的学校那边，就是他们的历史上面就是有些汉蒙蒙会藏，就是一个那个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在西藏的历史，就是西藏就是一个西藏国家。1959以前是西藏是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啊。
好的，那这次参加为西藏徒步游行活动的有哪些人呢？
是有两个主角是从美国来的。然后我们这边主办单位是由台湾的 SFT 跟西藏青年会，还有妇女，还有福利协会，还有台湾的那个徒步自由。
你们这次徒步从台北到高雄间进行，途中有哪些活动呢？
那我们从台北那个12月10号是开幕，然后我们是有一个记者会，然后之后到新竹那边有交通大学，在那边也是有一个演讲跟学生，然后到台中也是要去一个大学，然后后来台南成大大学，在高雄也是有一个大学那边去演讲的。我们去那个演讲的目的是在台湾很多学校很多大学学生是从中国过来的学生，那我们希望他们要了解真正的历史跟真正的人权民主跟自由，但是我们是知道是中国政府是一个共产党，所以他们真的没有个看过一个老百姓有那么权力可以有一个言论自由这些，然后回去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时候，他们也是会叫他们在那边他们的朋友。
那你们预计什么时候到达终点站高雄呢？
我们是12月10号从台北，然后大概23号会到高雄。
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再见。
好，谢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中国和西藏问题研究院西藏流亡政府环境与发展项目办公室前顾问贝瑞尔·拉菲特指出，来自中国各地的汉人将会全面取代藏人的生机。澳洲研究员拉菲特于昨天晚上出席由西藏妇女会主办的个人专题演讲活动，并以中国黄金时期为主题发言，全面介绍中国政府在直接或间接的破坏藏人的生机。拉菲特表示，著称人间天堂的西藏九寨沟原本是西藏牧民赖以生存和珍惜野生动物大熊猫等的栖息之地，但是后来有中国共产党撑腰的汉人邓红以高额金钱收买，此后强行把世世代代居住在九寨沟的西藏牧民搬迁到别处，目前在九寨沟的所有经济收入多由汉人享用，连当地三轮车夫都是来自中国各地的汉人。拉菲特说，中国的黄金时期是财富创造者与社会控制者、企业与党之间的协议，是排除所有真实的需求来垄断财富和权力，所以中国的崛起是与官商勾结和中共领导人的恐惧绝对是结合在一起的。他还说，目前共产党高层内部存在各种分歧，国内民众对自由民主的呼声也越来越加大，这种必然的趋势发展下，中国肯定会发生变化。拉菲特表示，1989年天安门六四学运、2008年西藏和平抗暴运动，以及上月在西藏各地发生的保护母语活动等，证明了民众的力量是无限的，是不可阻挡的。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尼泊尔国会议长呼吁佛教徒积极参政，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尼泊尔佛教协会年度会议于昨天25号在首都加德满都召开，国会议长内姆汪出席会议，并要求该国佛教徒积极参与政治事务。国会议长内姆汪在会上发言时指出，目前尼泊尔正处于制定宪法和组建政府的关键时刻，因此通过这次会议呼吁所有在尼泊尔的佛教徒肩负责任，积极参与政治事务。与会的昌古仁波切对尼泊尔佛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成员聘请工作以及计划在教育、文化等方面从事社会服务工作表示感谢，他还希望与会者今后继续努力，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阻碍，要千方百计找出正确的措施加以克服。会上，尼泊尔佛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会长祖妹崔琛就过去几年的工作进行了简要的总结。他还特别要求所有佛教僧尼严格遵守戒律，树立良好形象，并指出只有这样才会赢得社会各界的欢迎和尊重。尼泊尔佛教协会于2006年12月16号向尼泊尔政府进行注册。该佛教协会的理事会由藏传佛教各教派代表组成。昨天的会上，阿瓦崔称被当选为第二届该协会理事会会长。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贾通慈汪撰稿的旧西藏市封建努努制马。
赫尔加迪森所著的西藏集体历史中也指出，中共作者承认西藏的生活没有多大的改善，其实是1980年的胡耀邦进藏视察，亲眼目睹了西藏贫困的生活后指出，必须将西藏的生活状况恢复于1959年以前的水平。以上所举的这一切，难道不就是所谓解放西藏后的翻身农奴幸福生活的真实写照吗？因此把西藏整个系统标记为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是大汉沙文主义的集中表现，也是适应北京的政治需要而彻底歪曲西藏的文明。西藏有史以来第一次饥荒是1959年到1961年间毛泽东发起的疯狂的庞大计划三面红旗造成的，这个对经济层面带来灾难的政策至少酿成36万中国人和西藏人的非正常死亡， 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通过乌托邦人民公社造成局势的恶化。据中国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刘晓波的说法，数百万人成为顺从的奴隶，由于没有私有财产、个人自由和全面禁止言论自由，令中国成为奥威尔噩梦。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